赛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，从主自己的话里面，十二个病例里面有一半可以说是弥赛亚的病人。那么我再把它重复一遍，那就是瞎子、聋子、瘸子、哑巴、大麻风，还有死人。那么这个一共这六个可以说是弥赛亚的病人。那么其他的呢，就是一般的病人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特别来看这个弥赛亚的病人。那么第一个，你如果看这个上面弥赛亚的病人，第一个当然是瞎子、瞎子、聋子，然后呢，瘫子、哑巴、麻风和死人。那这是在左边的，你如果看我们在这讲到弥赛亚的病人，那一般的病人在右边，在右边，在右边，右边呢有什么呢？有血漏，有癫痫，有水骨，有驼背，有热病，有鬼妇。那么这个算是属于一般的。那么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先来看这个弥赛亚的病人，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尤其呢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。那么当我们读这个瞎子的故事，你看见主耶稣一共碰见了七个瞎子，一共七个瞎子。那么当然你看怎么算，有的时候耶利哥到底是一个呢还是两个，有人搞不清楚。但如果你真的搞清楚以后，耶利哥其实就是两个瞎子。所以呢，那么到底为什么，到底是在到底怎么样做，等一等我们再来看细节，我们再来看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共面对七个瞎子，就是说七条鱼通通是瞎子，通通瞎了眼睛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主怎么遇见他们？那我想这个是非常越要紧的。那么这个七个瞎子里面，如果你看你们的讲义，看你们的讲义的话，那么在什么呢？在加百农有两个瞎子，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的，有两个瞎子。然后在耶利哥呢，又有两个瞎子。然后呢，在伯塞大一个瞎子，在耶路撒冷一个瞎子。那么还有一个是又瞎又哑的。所以你看见弥赛亚，你看见吗？弥赛亚不只是专一瞎，而且有的时候是瞎跟哑连在一起。他不止瞎了眼，不止看不见，而且是个哑巴。结果我们的主呢，就医治了他。那个又瞎又哑的人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哪里，但是很可能在也很可能在哪里，很可能在在加百农，也很可能不是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就是时间来说，这个最早的呢，应该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又瞎又哑的人。这个非常有意思，我想我们呢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，十二章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二节，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憋西憋憋西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赶出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们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绑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就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，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以赦免；唯独说话干犯圣灵，凡今世今啊。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表面上来看，主医治了一个又瞎又哑的人，但是你看见了下面引来的话是很重要的一段话，因为他们当有的众人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 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就反弹了，他们不肯相信他是大卫的子孙。所以呢，结果法利赛人就听见说这个人赶鬼是无非靠着鬼王来赶鬼的，然后主耶稣就有一段辩证的话。那么然后呢，也告诉我们说，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，但是如果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所以就引出来这段很重要的话。好，那么讲这个故事以前，或者明白这件事以前，我们要把这个背景稍微看一下。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，就着道理的次序来讲，它第12章；但就着时间的次序来讲，它比第九章，它这个比第九章所发生的故事要早。我们好吧，你要不要看看第九章？这个第八章、第九章啊，很明显是在山上教训以后，山上教训以后。所以呢，你知道我们主下了山以后，那有的人就跟着他，所以然后呢，他就碰见一个长大麻风的。然后他进了加百农以后呢，然后呢，他就遇见了加百农那个百夫长和他的仆人。然后呢，等等等等，好，所以这个是过了一段时间。然后呢，主耶稣，你记不记得他呢？在然后最后呢，这个后来呢，后来我们知道他就不是讲那个比喻吗？讲完比喻以后，然后呢，他就过就渡过海到那边去，结果风起了大浪，然后到了到了陆地以后呢，他就把鬼送吧。一群的鬼呢，把这个鬼呢，把他赶到猪群里面去。那么，然后接着下面呢，另外的故事就发生了。所以这就开始第九章。那第九章以后呢，然后有遇见马太被蒙召啊，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回来以后，那你就知道，就是渡过海回来以后，然后就有医治血漏的病。那么血漏的妇人呢，刚好跟那个管会堂的女儿耶鲁这个女儿呢，这个得出医治，那么这个就是复活，死而复活这件事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后来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。然后那个时候有两个瞎子得出医治，所以等一等我们要来看那个就是加百农的瞎子。然后完了以后呢，接着下来就一个哑巴鬼，那么然后呢，这段故事就完了。所以如果就着时间的次序来讲的话，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瞎子两个瞎眼的得医治，然后哑巴鬼得着医治，就是你看那个瞎子跟哑巴连在一起，你看什么圣经，特别是马太，因为他讲的道理的次序，所以把它放在一起。但是呢，你要注意到一点，就是说第十二章的所讲的那个故事呢，应该是什么，应该是在这些故事以前，这故事以前，那么是这个故事以前，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马可福音，好吧？你看看马可福音，因为马太福音呢是道理的次序，马可福音呢是历史的次序，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的话，你要看马可福音这个才行。那马太呢是把道理相同的放在一起。所以你看，因为道理相同，所以现在关于那个刚才我们所讲的又瞎又眼猪，医好又瞎又哑的人，他把它放到后面去。所以按道理来讲，应该在两个瞎子被医治以前，结果为什么放以后？这就证明说，按照道理的次序，他可以把它放后面。所以马太福音是完全按照道理来编排这个次序的，把道理相同的性质的放在一起，好像一个时候发生一样，其实不是。所以马太，你不要按照时间的次序来看马太，你只能按照道理次序来看他。但是呢，马可就不同。所以如果你看马可的话，我们不是仔细来看的，你很快捞一下就可以。你看第一章不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就碰见了四个门徒吗？叫他们得人如得鱼。然后那天呢，他们就和主耶稣一同就进到了加百农。 叫加百农，然后在会堂里面赶鬼，然后出来以后呢，就到了彼得的家，然后就把彼得的病就医好了。然后呢，那天晚上有很多病人来到彼得家的门口，然后呢，这就开始这段的故事，这就开这段故事。然后呢，然后这个这是第一章，那么这是第一个循环。那第二个循环呢？那结果你看见第二章第一节，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意思就是他那个时候不是出去布道吗？就到各地去、各村子去传福音，然后最后呢，他又回到了加百农，所以这已经是第二个循环了。所以这是第二章，那么然后第二个循环，那么医治好瘫子，然后呢，呼召立位，就是呼召这个。大家现在只要看那个大字就看，看大标题就可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主要是怎么呼召马太，那么等等等等，然后呢就到了第三章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枯干的一只手，众人窥探耶稣，在安息日医治不可以医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是他安息日医治一个枯干的手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第六节，法利赛出去同西律一党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所以在这个以前呢，两个循环，主耶稣都是到以色列那里去。所以他先把第一个机会给谁呢？给以色列以色列亚。所以这一段主耶稣是从一个会堂到另外一个会堂到另外一个会堂。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两个循环，他是以加百农做中心。第一个循环，那么彼得岳母得了医治啊等等，然后呢，然后他就出去了，然后他就出去，那么到以色列弥士亚那里去，然后呢又第二章就回到加百农，到了第三章呢，可以说是这个循环最后的，那么他可以说几乎走遍了整个的会堂。那么那个时候大概有240个小村子，每一个村子大概都有一个会堂，所以你看主耶稣在那段时间里面走遍了那个所有的会堂。但最后呢，他是被弃绝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要法利赛人出去，要同西律人一同商议要怎样除灭耶稣。所以第三章第七节，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，这点很重要。从那天开始，主耶稣就完全撤退了。本来呢，他第一个机会一定给在那些在会堂的人，所以他到了这些会堂，结果这些会堂的人拒绝他。所以很清楚，到第三章第六节那个时候，证明说我们的主耶稣完全被弃绝，所以主耶稣就退到哪里？就退到海边去，也退到旷野去，退到山上去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就呼召他的门徒，他知道说他知道说没有希望，没有盼望，所以他从最少的人开始做起，从12人开始，所以呢，他就呼召门徒，然后从此以后，他讲到就不再用一般明明懂得的道来跟我们，乃是用比喻来给他们讲的，好像听见了又没有听见。所以整个的关键是从马太福音第三章开始，就是第七节开始，主耶稣就隐退了。所以讲到后来主耶稣是隐退，怎么隐退呢？一面他的眼睛只注意，不是注意会堂里面的犹太人，不是了，现在他呼召那些门徒，所以然后从12个门徒开始，然后有门徒来到他面前，然后他就开始教训他们。所以从那以后开始，你看见他整个的重点是放在门徒身上，很清楚了。那么不止光，那么世界他是不是就扔在一边的？没有，他仍旧在海边，在山上，在旷野，那对着那些群众仍旧在那里传福音。不过那个时候他用的语言不再是明显的语言，他用的语言呢乃是什么？乃是这个比喻。比喻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好像听懂了，你又没有听懂，因为对象非常的混杂，有很多人根本找主耶稣把柄的，所以那些不要听的人根本就听不懂，那要听的人他们就听懂了。所以呢，你看整个主耶稣这样做，就证明说主耶稣完全隐退啊。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清楚。那么隐退的时候，主耶稣做什么呢？你看第三章第七节，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，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从他，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，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一出来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。那不要忘记啊， 虽然他隐退了，但是因为他所做的事呢，不止吸引了加利利的人来跟随他，而且犹太，你看见了吗？还有加耶路撒冷、以弗马，还有约旦河外，并推罗西顿，可以说周围的人、老远的人，他们都听见了，都来到他那里。那因为人多，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，免得众人拥挤他。那么这个船当然是彼得的船，那么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。那么他就治好了许多人，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。你看你是不是病人？所以这就是主所要钓的那些鱼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，不要把他显露出来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把时间弄清楚了，时间关键的弄清楚了。那马可福音我们这样一整理以后，我们就晓得什么时候主耶稣呢隐退了，但他仍旧治病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在这么多病里面，一定有代表性的，是不是？他讲了这么多，主耶稣一面治病一面赶鬼，没有错。但是现在是哪一种什么样的情形？有没有一种 case？ 有没有一种的普通 case study 就是讲到这个档案研究，讲的一件事，一个案件，一个案件，一个事件，一个事件来看的时候，那么有没有可能主耶稣医治一个病人，然后把这一段故事把它全部把它提纲挈领把它提起来？所以这个时候你读马太福音就懂了啊。我们现在要看看马太福音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12章。马太福音12章的第9节，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是枯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他说：“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”然后呢，第14节，法利赛人出去商议要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你看见吗？就是时间来讲，这一段的时间应该是放在马可福音第3章的，清楚了，大家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还记得吧？很多病人都来了，然后呢，主耶稣呢就医治他们，啊，一面医病，另一边赶鬼，那么很清楚的。那么不过主耶稣告诉他们不要这个作声，那么这个等一等，我们知道有他的原因的。所以第15节，耶稣知道了，就离开那里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的病人都治好了，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不要给他传名？有道理，有原因的，啊，等一等我就清楚了。那这是要应验什么？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：“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我所亲爱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。”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正经不宣扬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亚伤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稀奇不稀奇？就这么，当世人弃绝他的时候，但这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神却喜悦他，他说：“看哪，我的仆人。”当我们主被弃绝的时候，看到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我所亲爱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义里传外邦，他不争竞也不宣扬，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。他虽然医治好他们的病，但他告诉他们说不要给他传名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就应验了他不争竞也不宣扬。那他为什么要医治病人？为什么他要赶鬼呢？因为亚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。这些病人不是芦苇就是灯火，不是亚伤的芦苇就是江残的灯火。弟兄姊妹，主做他们的罪人，主他做他们的朋友，所以主在为他们钉十字架以前先做他们的朋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那是在十字架上的故事。但是在十字架公理得胜以前，外邦人仰望他以前，那不要忘记，现在呢，主要做一件事，主要他看见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他看见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我们知道芦苇啊是在河边长的一种草，其实外面是看上去很高很大，其实它里面是空的，一折就断了。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就是芦苇，我们都是亚伤的芦苇，我们很容易受伤。稍微一句话我们就不来聚会，稍微一句话我们就下沉了。 所以你看见我们稍微温度高一点点我们就不行了，你看有的人稍微温度高一点点他焦得不得了，那原因在哪里？就证明我们太脆弱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，你不要看有的人很英雄，只有他家里的太太知道，儿女知道他有多么脆弱，特别生病的时候，你看见本来是很，本来你看见很这个这个很威风的，但是一生病就不行了。其实温度只高一点点而已，温度从37度稍微高一点点，但是你看是不行的，我们这个已经不行了。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压伤的，很容易受伤的，但是呢它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我们都是，你看江残的灯火，这个灯火为什么要吹灭你？就是因为慢慢油没有了，然后呢你看见那个灯芯已经开始冒烟了。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乌烟瘴气的？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江残的灯火，所以等到我们快灭以前，你看都是冒出来都是黑烟的。所以每一个罪人都贡献一点黑烟，所以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源是人呢，不是外面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但是呢江残的灯火，你如果看见江残灯火冒烟，赶快把它吹掉了，你不吹掉你污染整个的空气。但是我们主不是，我们是看见说江残的灯火它不吹，他看见每一个瞎子，看见每一个瘸子，每一个聋子，他看见每一个哑巴，他看见长大麻风，他看见这些血漏的，看见这些患水骨病的，各种各样的病的弟兄姊妹，他看见他们躺在那里也好，围绕着他也好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压伤的血，也都是江残的灯火。所以这一段圣经，你看见说圣灵，马太是讲道理的嘛？马太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。当世人弃绝他的时候，现在我们的神站出来说，这是看那国的仆人，我所拣选的。就好像你记不记得他有两次从天上说看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那指着他的爱子来说。但这里很明显，好像我们主被人弃绝的时候，主说看那，这是我的仆人，明白吗？好，然后当下，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下面22节当下就表示这件事情应该跟这个，虽然马太是按照道理次序来分配来编排的，但是很明显的下面这个故事应该是什么？应该就是跟什么？跟这个上面这一段圣经连，那个时候连的，所以当下 then 因为是 then 当下。那么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那么耶稣就医治他。你记不记得了？你记不记得当马可福音记载这一段的时候，讲到很多人从各地方来，先是被主医治好他们各种的病，还有鬼附的。所以现在的主耶稣就是医病赶鬼，两件事，医病赶鬼，这是他所做的。那么到底什么叫医病赶鬼？到底这个事情什么意思？保大马太是讲道理的，这里有背后有道理的。所以你把主耶稣所医的病、所赶的鬼，把它综合起来，能不能有一个 case， 能不能有一个情形是包括所有的？你懂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22节，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，又瞎又哑的带到耶稣那里。被鬼附的，当然是被鬼附的，主耶稣是赶鬼的，又瞎又哑是病人嘛。所以医病赶鬼，现在如果你把有什么病、有什么鬼，你把它假加在一起的话，那么在这里就刚好综合在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绝无仅有，只有马太福音记载这一段，别的地方也没有记载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那么在这个地方，你看见主所钓的这条鱼，什么鱼呢？这条鱼不要忘记，实在是条大鱼。这条鱼呢，乃代表我们主来到地上赶鬼医病。你如果要问他做什么，就通通在这里。那这整个解释也通通在这里了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主怎么来医病，怎么赶鬼，那么主怎么得着这53条鱼，不要忘记了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那个秘诀，那个解释在哪里？解释在马太福音。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，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。这当然就明显鬼是被赶出去的，因为他是被鬼附的嘛。所以你看，又医病又赶鬼。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里的病是瞎眼的，这个病是瞎眼的，而且呢又是哑巴。那我们说过，瞎眼的哑巴这个病刚好是什么的病人呢？这个病人乃是弥赛亚的病人。 因为在弥赛亚病人里面，第一个就是瞎眼的，然后是聋子，然后是瘸腿，然后是哑巴的。所以现在又瞎又哑，所以你看可以看得出来，讲到弥赛亚的病人，我们知道有六种六个病例，但是现在两个病例合在一起，所以很清楚。你看见了，是今天我们这个病人是又瞎又哑，虽然很多各种病，但在神的面前来看，一面是又瞎，另一面又哑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又情不自禁，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，所以被鬼附的意思，我们虽然用在我们身上，那特别是指的肉体受肉体的支配来说的，那不是指的真的被鬼附，因为这又特别我们得救了。你看见吗？所以但这里有一个原则，那个原则就是被鬼附就是他不是他自己的人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感谢主，主我这个鬼在我们身上一点的地位也没有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肉体在我们身上应该也没有地位。不过仇敌很狡猾，他就用我们身上的肉，用我们的肉体仍旧来纠缠我们，仍旧来辖制我们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主耶稣乃是要拯救我们，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，脱离肉体的辖制。但就原则来看，你看我们这些病人怎么病了呢？第一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；第二，我们是又瞎又哑的人，很清楚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主医治了他，甚至于那哑巴又能说话，又能看见，看见吗？这哑巴能说话已经是了不起了，那又能够看见，这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。那这件事果然很惊奇，所以众人就都惊奇，说：“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”那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看，多多少少这些人得着神话语的教导，他们多多少少知道说，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叫瞎眼的能看见，叫哑巴的能够歌唱。现在在他们的眼前，明明看见这件事情发生。所以他们的结论很简单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意思是说，主耶稣难道不是大卫的子孙？否则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？所以这个时候，懂得圣经的法利赛人应该说是，只有弥赛亚来能够医好又瞎又哑的人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现在瞎跟哑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那弟兄姊妹，尤其在这紧要的关口。一面神有声音说：“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我所亲爱的。”另外一方面，在神的主宰里面，你看主耶稣碰见一个病人，这个病人就把主耶稣所要做的整个的笼统的把它概括在一起。所以在这个病的以后，人问的问题不是：“你看他的病得了医治？”不是，他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所以就是每一个病得了医治。今天你看好了，许多的病得了医治。我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？这莫非是大卫的子孙吗？在哪一个病得的医治病不做他，你看见在电视面前，你看见他把轮椅放下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这个不是大卫的子孙医治好他吗？荣耀归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稀奇的、惊奇的不是这件事情，惊奇不是谁叫的好的，惊奇我们要问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所以这个是那个问题。这个是整个问题，所以你看见了，当我们的主医治好病人的时候，他最主要的目的希望激发在罪人的里面一个感觉，一个问题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，如果是的话，你应当接受相信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重要，病或者瞎也好，这个哑也好，主为什么医治他呢？主医治的目的就是要人有一个问题，在他心中有一个问题，然后应该圣灵会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。那个答案是什么？他果然就是大卫的子孙。那么到底大卫的子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讲大卫的子孙呢？其实在原文这里的 Son of David 是大卫的儿子。那么到底大卫的儿子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好不好看22章，马太福音22章。第42节，22章42节，41节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，主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：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儿子呢？原文是儿子，不是子孙。 他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儿子呢？这是问法利赛人呢。然后他们回答说，是大卫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啊，当有人说这是大卫的子孙吗？这是大卫的儿子，什么意思？是指着基督来说的，非常清楚。所以他莫非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这不是基督吗？很简单，因为你知道所有的法利赛人都知道，讲到大卫的儿子就指着基督来说的。那现在你看见吗？当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，这不是基督吗？不是大卫的儿子吗？法利赛人就转弯了，他说不是，他说他是被鬼附的，被鬼王，他是借助鬼王来赶鬼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是亵渎，这的确是亵渎圣灵啊！因为这工作圣灵的是圣灵的工作嘛。所以在这里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很讲到大卫的儿子是指的谁说？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一个病又瞎又哑，任何一种病得到医治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不只叫人惊奇，而叫人看见耶稣基督，看见他是神所高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主要医治人的病，这也很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把人带到这个聚会里面去，我们希望他得到医治，得到医治，我们只希望他得到医治，但是我们忘记了他得到医治以后，他更多的爱主吗？更多认识主吗？你看电视里面好多的见证，他们病好了，他更爱主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要紧就是说，我们的主真的把我们医好了以后，我们真的认识，真的看见基督吗？很清楚的。然后就在前面一章21章第十四节，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了不得了的事，这个事情放在殿里面，在殿里面呢，而且在殿里面，而且是什么？是瞎子跟瘸子到耶稣跟前，结果呢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那我祭司长和文士看见了耶稣所行的奇事，然后就见一个小孩在殿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，归于大卫的儿子！”就甚恼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清楚吗？这里不只是瞎子，而是瘸子。我说过了，在整个的弥赛亚的病人里面，头号病人是瞎子，然后第四号是瘸子。第二号就是瘸子。你看，你尤其是我们刚才你读这个以赛亚是53章嘛？是瞎子、瘸、瞎子、聋子，然后瞎子、聋子、瘸子，然后哑巴。OK， but anyway， 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这瞎子、瘸子摆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好像瞎子跟哑巴摆在一起一样。所以一想就叫人想到哪？一想就想到基督。所以我在说，这些病人是弥赛亚的病人，不是普通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才能够明白主耶稣怎么应付这七个瞎子，我们怎么开他们的眼睛，最后主的目的是什么，这个我们才能弄清，我们才知道说主不只是把一个瞎子的病医好了，原来背后有这么多原因在背后，有这么多故事在背后。所以呢，你看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听见还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，归于大卫的儿子，他们就甚恼怒，因为他们不肯相信主耶稣就是基督。所以从这里我想已经非常清楚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。你们如果去读整本的旧约，讲了大卫的儿子，大卫的儿子都讲了所罗门啊、亚撒龙啊，你去读旧约都是如此。那么到了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马太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，那中文是翻作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家。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第一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第二呢是大卫的子孙。所以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因为你讲的家谱嘛，所以讲到子孙后裔好像都指的后裔来说的，其实原文不是，原文第一句话是大卫的儿子，不是，也是亚伯拉罕，是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耶稣基督。所以讲的耶稣基督的是不要忘记的，一面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另一面呢是大卫的儿子。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下面说耶稣基督，不光讲耶稣而讲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，当有人是当讲到我们主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不止亚伯拉罕儿子，而且是大卫的儿子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大卫的儿子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在一般犹太人懂得圣经的人，他们知道是指的谁说的，是指的基督来说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他们知道在旧约里面，他们都知道大卫的儿子乃是指大主耶稣，乃是大卫的苗裔，所以很清楚他是大卫的儿子。所以犹太人讲到这个大卫儿子的时候，那么一定指的耶稣基督。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从圣灵的启示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他不只是大卫的儿子，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就能够形容我们的主，他是耶稣，他又是基督。所以就清楚，那么就整个马太福音就开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主的确就是大卫的儿子。那么每次讲的大卫的儿子，对犹太人来讲是指着基督来说，指着弥赛亚来说的，因为只有弥赛亚能行那些神迹。所以大家看见吗，在殿里也好，无论是瞎子瘸子的医治，或者是刚才十二章那里讲到又瞎又哑的，又瞎又哑的人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，大家一看见那件事情以后，那么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，这不是基督吗？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对于瞎眼人来，所以现在从此以后就传出去了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有很多人从哪里，从犹太来，有的人呢从这里来，有的人从那里来，有的人呢从约旦河外来，都到他这里来了。结果因着这个病得的医治，那么尤其瞎眼的得的医治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话传出去了，是谁医治了瞎眼的人呢？是大卫的儿子，就主耶稣。所以现在你会明白，因着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然后还有其他瞎子的故事。简单来说，这个简单来说，后面我们所看见其他几个瞎子的故事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加利利不加百农的两个瞎子故事发生在这个故事以后，耶利哥的两个瞎子故事也是发生在这以后，波塞大的瞎子也是发生在这以后，那么还有呢，耶路撒冷的瞎子也是发生在这个以后，耶路撒冷就生来是瞎眼，也是发生在这以后。所以这件事情是开始的。所以你看见没？等到有的人从推罗西顿，从约旦河外，从犹太地，从耶路撒冷，他们都来了主耶稣那里，和那么多病人聚在一起。现在有个典型的病人，主医好了他。典型的病人，那你怎么对待他？是不是做见证说啊？你看我的病好了，他是不是我眼睛看见了？不是，在这里你看，主要产生一个答案，在每个人心里产生一个问题，就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这不是基督吗？然后弟兄姊妹，不止如此，然后呢，那个答案应该是他就是基督。然后等到有一天他看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那弟兄姊妹他们就想起以赛亚书53章，以赛亚53章是基督怎样，弥赛亚怎样为我们受死，怎样为我们受伤。所以你看，主耶稣虽然是医治病人，但其实他已经把种子撒在他们里面，已经做了准备的工作，准备他们得救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们一病得的医治不错，表面上只病得的医治，但是最后我们的主是放长线钓大鱼。主现在是把病医好了，但是从他们心里面知道说，现在医治他们乃是基督。但是等到有一天，那位基督为他们挂在十字架，那个弥赛亚居然是受苦的弥赛亚。现在神的话来了，以赛亚书53章来了，就一解释他们就明白了。就像这个太监也一样啊，太监他明白圣经不错，但是他只知道太监只知道的以赛亚53章那个人指着谁来做的呢？那腓力告诉他说，那就是受苦的弥赛亚。所以这样你看，很多人就这么得救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主关心我们的灵魂过于关心我们的身体，但是借着我们身体所发生的病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真的这个人病了，我们真的病是我们的罪。那个罪状病状是什么？病状就是这些病状。现在主因为他先做我们的病罪朋友，所以先医治我们的，有 有痛头痛一痛一痛，就是反正就是你痛了就止痛，那么好了，这个怎么样，这个有温度就退烧，这只是医治病状，这不是那个真的病源。真的病源什么是，乃是挂在十字架上。但要紧就是在他们里面要产生很深的印象，这不是基督吗？当人家看见瞎子的哑巴的看见，连孩子们都说何塞纳归给大卫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叫世界愤怒，那不要紧，但是主已经在孩子们在这些身上已经产生了作用。所以你看主是怎么来得着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今天不错，人的身体很重要。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人病那个病，难道主不能医治这个病？当然主能医治这个病。你去看很多的这个医治大会，好像很多的病得了医治，但人所要的，人所注意只是他的身体，不是他的灵魂，这些只是预备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难怪有一个姊妹，她是运动员的，结果她受伤了，坐在轮椅里面，她祷告，再祷告，希望主听她祷告，有一天她能站起来。她参加了不知道多少次医治大病、医治的大会，弟兄姊妹，结果都好像主没有听她祷告，她并没有好。有一天他读圣经，他看见说他的身体是必朽坏的，就算是他病得了医治，有一天还要躺下来的。那他现在预备什么？他预备等候主回来，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到那一天他可以不需要再轮椅了，那天真正他可以站起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人真的认识基督，认识基督的救恩，认识基督的救赎，他不光为赎我们的罪，而且有一天叫我们身体能够得赎。你看看，这才认识救恩。所以让但我们记得，不是身体不要紧，人今天有这些病证明说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你要对付根才可以，我们要知道病源在哪里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明显的主就对他们说，你看见说根据这个病，根据这个典型的病，结果有个典型的反应，就是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结果你看见吗？法利赛人恼怒，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文赶鬼，然后他们亵渎圣灵，这些事情通通发生了。但要紧对病人身上来说，应该产生这个反应。那么结果这一次有没有好处？有这个有没有什么结果？很有结果。你去读圣经好了，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几次提到大卫的儿子？除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法利赛，这个问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自己承认。Okay, 还有那小孩子们，就是因为主耶稣医好了瞎子跟瘸子，所以说大卫的儿子好了，所以可见大卫的儿子跟瞎子发生关系，明白吗？很明显的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哦，你有没有看见？你读到圣经瞎子的故事，都是说大卫的子孙呐、啊，可怜我吧。你去看好几个大卫都是如此，在加百农是如此，在耶利哥也是如此。那我们要问他们从什么地方学会这一套，估计这样说，他从什么地方学会这个的？我们相信说就是这一次，就是这一次。你看这次主的名声传开了，这主的名声传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的病，我的瞎眼了，不光我身体有病，但是更要紧我心灵更有病，我需要是救主。所以呢，现在我要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因为这一次大卫的子孙他们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好的，从此以后话就传出去了。尤其这个瞎子不知道是不是也有工会，我不知道。那如果瞎子有工会的话，他们联合起来说他们的病要得了医治，话就传开了，你看见吗？然后每次瞎子只要得了医治，就是大卫的子孙的，可怜我吧，大家都学会了。那这个就对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对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主医治瞎子的目的，就不会走错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就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，也许我们普通读圣经都忽略这些地方。主耶稣只是医治瞎子，那主耶稣真的只是普通医生？有的人说，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也医病也赶鬼啊，但他忘记主耶稣医病赶鬼的目的是留下个印象，叫人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儿子吗？然后有孩童们能歌唱说何塞纳归给大卫的儿子，所以传开的，这是很正面的教育。所以你看，等到我们见到我们今天晚上在碰见那些瞎子的时候，他们几乎有一套公式的，就大卫的子孙呢，可怜我吧。那后来不知道怎么消息也传到推罗西顿，因为那次有推罗西顿来的嘛， 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迦南妇人说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？那你不要忘记，他万一喊错了，所以主其实也是不答。你看见没？这不是他喊的，这个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以色列，因为弥赛亚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嘛，就说圣旧约里所启示的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一定什么？一定那一次印象太深刻了。然后呢，因为马可福音明明告诉我们，说这些人从哪里来呢？很明显的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是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满、约旦河外，还有推罗、西顿四方来的。所以难怪耶律哥有人听知道了，难怪呢迦南这推罗、西顿也有人知道了，所以他们才知道怎么会讲耶路撒冷，怎么会讲大卫的子孙。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了。那么除了这之外，你再也没有找到大卫的儿子这句话在全本圣经里面。所以你看见果然跟什么，跟瞎子的意志有关系。那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那么紧张，紧张的不得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巴不得他不是基督，因为否则的话这里有一个人眼睛被看见，就证明弥赛亚要进来了，我们还等候谁呢？那么他们怎么能够硬着他们的心说弥赛亚没有？他们怎么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呢？他们就是要把黑的说成白的。他们说他是罪人，你那我们是摩西的门徒，你是他的门徒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人表面上是明眼人，其实他们瞎眼的。那么那些瞎眼的，他们反而得以致反而能够看见。所以根据我们主后来的解释，他所注意的还不是身体瞎，他所注意的是心灵瞎。许多人是瞎子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心灵瞎了，所以从他身上就表现出来，就像长疹子一样，这自然就发出来了，对吧？你看，因为有病，所以就发出来了。所以有的人，因为他里面是瞎的，所以他外面他就很自然是个瞎子。所以主耶稣治好他们的瞎子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主耶稣的背后给我们看，有好多法利赛人是真正的瞎子。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要开他们眼睛的。好，我想呢，我们今天上午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午呢再继续，晚上的就是7:30开始。好，我们现在低头一点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你的话何等的奇妙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无知的人，我们许多人以为我们都懂了，我们许多人我们都有了。主啊，我们是贫穷瞎眼可怜，我们真是在里面承认说我们是个瞎眼的，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也不认识你。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你，我们以为像法利赛一样我们懂得许多，我们能定别人的罪，我们能指引别人的道路，结果我们是瞎子里瞎子，两人都掉在坑里面。所以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但愿当我们来明白来研读说，啊，你怎样得出这153条，你怎么样能面对这7个瞎，你怎么医治他们。说但愿我们在这里学好美好的功课，好让我们也能做一个得人的渔夫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